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GO Radio。我们这一班这个节目，我们能够请到一位非常帅气又有型的，我们今天的助教呢，欧提晃，掌声欢迎他！好的，请跟大家打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OT 黄。为什么是 OT 呢？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OT，就是职能治疗师的意思。
对，今天我们助教呢，就是职能治疗毕业的，那目前也正在从事职能治疗师这样的工作，所以今天呢，特别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无论是分享他大学的所学到的部分，以及这个科系未来的出路到底是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些他的故事要介绍给大家。好的，那我们在第一阶段呢，在你要去哪里这个单元当中，一方面也是真的，因为学测也已经放榜了，然后相信大家现在正面临了一个要不要去推甄，或者是你推甄到底要往哪个方向推？那今天呢，我们的 OT 晃呢，他是毕业于台大的职能治疗系，所以也是可以请他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台大每年都有一个非常酷炫的一个节，对不
对，就是我们的杜鹃花节。杜鹃花节其实因为正好在杜鹃花开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很想让想要进入台大就读的学弟妹们，可以了解我们台大里面有一些科系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那读些什么？然后未来的出路怎么样？因此我们就是在这个杜鹃花节的时候会举办一个类似就是大学博览会的概念，对，
是的，对啊，是不是可以请 OT 晃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台大这所学校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怎样的学校呢？
台大哦，我觉得台大就是一个人脉很广，
资源非常丰富，
对，资源也很多，硬软体都不错。对，有人说台大是宝山，进入了这个地方之后，我们怎么样去运用才是重点。
所以其实台大有很多资源。
对，只是台大正好又稍微多了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什么学院都有。对，它有社会科学院、商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还有生农学院等等。
对啊，OT 晃他以前有参加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活动哦。
哇。
然后你可以简述一下你以前有参加过什么？首先有社团嘛，对不对？
对，社团我们自诩是第一大社的，就是热舞社。
鼎鼎有名的台大热舞社。
对，Pop Dance。对，那每年呢，我们社员都起码有上百。
对，而且那个惩罚是全台湾跳舞界关注的一个赛事，是
对，因为我们还有热舞大赛。对，所以就是从大一开始进去就会一直练，然后很希望自己 audition 可以上，然后就可以上这个舞台。
所以你是跳什么的
Hip Hop、Locking，对，这类的。那
我没有看
Breaking
过
我
你
可能
跳
无
舞
法。现在收山，收山。
真的，所以来班上有跳过舞吗？
初期有。
哇
对对，
哦，好期待哦！
对，当时就是很喜欢就是随着音乐律动的
节
感
奏，
觉。
对。
对，所以就是很想要自己有一个可以表演的技能吧，因为你像乐器，除了随身携带的以外，你很难就可以立刻来一下，
对对
对，所以就觉得跳舞还蛮方便。
所以除了参加社团之外，还有参，就是还可以参加一些什么？一个台大人都会跑一些什么地方之类？
因为本身职能治疗是医学院的科系，就已经是会去关怀人们了，所以服务性质的社团我就一概先不考虑。我就想说，既然会个跳舞，那要来强健体魄一下，我就参加了合气道社。对，也是参加了许多的比赛。
是是是，合气道是，
一种武术，它跟柔道有点像，但是他们比较多是防御，对，所以比较不会攻。
是，
对对对。
重点是强健体魄。
对，然后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攻击你的话，你可以用关节技或是什么把它摔出去啊，或是制服，之类的。
所以你还有跑别的系的活动，或者是一些，
其实大学台大的话，刚进去 比较会参加的就是各系的叉叉之夜，因为就是会有很多的表演啊，然后节目，然后可以去交流认识新的朋友，那我们可能在通识课或是共同科目的时候会认识别的科系的同学，就会去捧场啊，然后就会买花，然后揪团去看
哦，
对，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周都会有一个系会举办叉叉周，那他们那什么周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不同性质，
对，真的可以很多可以参加，譬如说像
你们系上有办吗？
有耶，像我们就会让人家体验辅具、
啊、
就推你去轮椅绕校园啊之类的，或者是像我们的姐妹系物理治疗系，他们就 有的可能会帮大家就是瞧一下、啊或是送活络筋骨，或是贴一下肌内效贴布，
是让他们体验一下，
对对，有所体验。那像什么园艺啊，就会让你做个小盆栽啊等等之类的、
哦、不同系的不同的特质就会在那个系周的时候展现出来，
对对对，大概是这种。然后全校性的活动的话，像是马拉松赛是大一一定要跑的，体育课必修，
哇哦
然后再来就是其他，就是譬如说系上的一些赛事吧，我们可能系跟系之间的球队会交流，
是，
然后再来这个系全校的全国性的也会一起交流，所以其实一整个学期都还蛮忙的，
是，
不知不觉就到了闭关的日子
哈哈
所以台大的总图啊还有各系的系图都是非常好读书的地方
哦，
对，
那所以接近考试的时候你们都会在那边生活，
对，甚至过夜之类的
啊，它是24小时，
对，我们有一个 K 书中心是24小时，
哇、wow、
就是哇今天睡总图了啦
尤其是期末考前那个
对没错，就是要去占位子
啊，一位难求，
真的，因为很宽敞又舒适，然后可以偷吃东西
真的是软硬体的设施资源都是非常充足，
对对对，
啊，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听到职能治疗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好奇说他到底是在做些什么的，就这个问题其实大概是逢人必问的问题的。
对对对，
因为前面灌，因为中文上面就写了职能这两个字，大家就开始猜说哦到底是、
什么，
对，
因为其实职能它是翻译，
啊，
各国的翻译不太一样，
是，
那我的 OT 的意思就是 occupational therapy， 那就是 occupation 是职业嘛，那因此就被翻成了职能治疗。我们职能治疗分三大领域，
三大领域，
对，第一个是成人生理，那第二个是精神，第三个是小儿儿童。那成人生理我们的个案对象就是像心血管疾病、脑中风，或者是脊髓损伤，或者是创伤性脑伤，或者是烧烫伤等等。那其实比较常见的疾病啊，五十肩、妈妈手、那万岁到症候群，这些我们也都在处理，会做一些附木等等的，就是所谓的支架。那还有一个领域是精神，精神科的个案的话，就是像精神分裂、忧郁症、躁郁症、强迫症，然后老人的精神科就是失智方面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回归到他们原本的生活，来帮他们复健。那小儿领域的个案的话，就像是注意力缺失的过动症，然后还有自闭，然后发展迟缓，还有像脑性麻痹，这一类都算是我们服务的个案。
好的，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个音乐之后，我们再回到现场听 OT 黄更多的分享哦。
RGO，RGO， 我们的，我们的这一班就在 RGO。就在 RGO，
本周我们请到我们的助教 OT 晃来跟我们分享、对 那 OT 晃呢，他就读的是台大职能治疗系， 所以目前呢，他也在钻研这个领域，所以想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个科系他实质的操作上以及未来的方向可能可以去到哪里呢？
因为职能治疗是医学院的科系，那我们平常多半的朋友都会在医院或是诊所里面工作。那我讲一下我们三大领域大概会怎么去处理。像生理，大人成人生理的话，我们会医院里面会比较先处理他急性的症状，比如说他刚中风了，我要怎么样让他的手不要瘫掉，或者是赶快恢复功能，对，等等，
所谓的黄金期间，
对，就是黄金期，就六个月。所以像精神疾患的话，我们的复健也很多是透过活动来做，因为精神科的疾患，他们大多是退化性的，对，所以意思是，如果他们没有接受到环境当中的刺激的话，其实他们的脑会一直萎缩
啊，真的，
对，所以我们甚至要带他们一起跳体操。或者是带他们去跑步爬山，然后有时候会透过种植一些花花草草或是蔬菜，可以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可以来吃之外呢，然后还有一些是艺术治疗
哦，
会带他们着色啊、画画啊、写书法、啊、或者是剪贴东西，然后再来是做一些陶艺、金属工。
哇，感觉你要会的东西很多欸。
是啊，我们大二都在那边聚来聚去了。对，就手工艺这个部分也要会。
是。
那小儿的话呢，因为会看到一些像发展迟缓的小朋友，他们有些是协调的问题，或是大动作小动作不好，那接球接不到啊，写字写得很丑，或者是工具不会使用，剪刀胶水都不会用等等，或者是像感觉统合有问题啊，他们对于某种触觉很敏感或是很不敏感，或者是听觉，甚至他们的前庭本体觉不敢荡秋千，不敢跑步，不敢跳，然后或者是很想要追求刺激，然后上课就起来走动，然后被误以为是注意力缺失，这些就是我们就要透过很多观察，然后标准化的评估，然后再设计游戏，还有一些活动来帮助他们恢复，然后适应这个社会的生活。
我听望现在在钻研这个领域。
对，因为真的大家会觉得来找我们职能治疗师就是有病才需要来，其实未必。
因为其实在东方人传统的观念当中，都会既定的认为说，我的孙子啊，或者我的孩子，他怎么可能会有病？他不需要去接受治疗。尤其是因为多少职能治疗师，大部分他们可能觉得啊，就是在医院里面，就干嘛带小孩去医院，就会很排斥。
对。
但其实他不是一个，你不要把他当作病，你应该把他觉得说，怎样帮助这个孩子，
可以更好的
生活，找到自己更好
的特质啊等等的。
对，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就民间流传了一句很红的话，叫做大肌慢体。所以有些小朋友啊，他可能是先天上疾病，或者是后天父母亲给他的刺激太少，譬如说太少跟他讲话，或是一直把他丢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给他一个玩具让他自己玩，没有跟他互动，或是没有陪伴他，或是讲故事给他听等等，以至于他的动作发展甚至语言发展很慢。那通常一般会来找我们的都是因为话说不出来，怎么两三岁了才只会
讲
一两个字，然后他们才觉得事态有点严重，但是老一辈的人就会跳出来说，哎呀，大肌慢体啊，不用担心。对，那当他们真的送过来之后，又是一场家庭革命，就会说为什么把我的孙子养到要去送医院呢？对，那其实如果不是先天性的疾病的话，他们终究都是会讲话的。只是我们要去检讨一下，为什么他会在语言发展这块变慢了？是不是真的？
一定有原因。
对，环境刺激的问题，或者是他可能脑部结构的问题。或者是他在生活当中因为接触到了什么样的经验，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开口等等。
找出那个
根本的原因。对对对对。而不是真的等他开口。对，因为这样子就会有些真的会延误到他的黄金期，甚至他的发音 就变成可能比较发音不标准，用大舌头或是等等。
嗯，
对对对，过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观察。
嗯，
那结果只是凭用来判断我们这个过程的譬如说铺陈啊，或者是这个过程我们怎么样去预备它，中间到底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嗯，好的，那刚刚 OT 晃跟我们就是有简介跟分享了，就是职能治疗的各个领域大概未来的方向跟出路可以做些什么。嗯，那我相信 OT 晃常常尤其在杜鹃花节最常会被问到说，哦，这个哥哥请问怎样的人适合读职能治疗呢？
对，这个真的是蛮常被问的问题。
嗯，
哦，什么样的人适合来念呢？
等等
我觉得首要是你要很喜欢跟人接触
啊，
因为医学院的科系里面像药学、医检这些是比较跟人没有那么太靠近的，
没有那么频繁的。
对，没有那么频繁的。那像护理科的话是也蛮频繁的靠近，但他们蛮多会处理一些生理的状况。
嗯
嗯，那生理跟心理很并存的又高频率的接触了，其实算是我们这些疗愈系的治疗系的。
对啊，因为治疗师就是要陪伴这个人。
对，所以你本身要很有疗愈
自己要先成为疗愈系的动物比如像海獭那种
要有一个
水獭君
疗愈的特质。
嗯，外表也要很可爱，很有疗愈的感觉。
对 对, 對，起码脸不能太臭
真的微笑真是真的给病人最重要的一个陪伴，
微笑生活。对啊，真的。嗯，因为像刚就是有讲到疗愈的话，其实特质蛮重要的，就是爱心跟耐心啊。
嗯，
因为大家都有就医的经验，都会很希望遇到的医护人员都是可以视病友情啊这类的，所以其实要有爱心跟耐心。那这两个啊，其实真的装不出来。
嗯，这个必须发自内心的。
对，因为我们要真的很真诚的，
真诚的对待。
对对对，因为那个真的没有办法。
长期性的
假装，所以如果你本身呢就是正面能量很足够的人，或是你觉得还堪用，不会因为耗尽了回家就是臭脸给家人看的这样子的人，有足够的爱心跟耐心，很蛮想要接触人群，帮助他们成长也好，或是从逆境当中脱离出来也好的这样子的
心理素质。
对，这样子的同学呢真的欢迎你加入耶
对啊，因为我觉得要治疗一个人或者是要陪伴跟疗愈对方，当然首先最重要其实是自己耶。
对，
所以我相信 OT 晃他的脑中一定就是 有放入很多这样子的元素在当中。
嗯，其实我因为会去念到台大的职能治疗系，不外乎就是他分数很高，然后就是讲出去可以让妈妈还挺得住。
嗯，
对，那真的念下来发现我职能治疗核心啊，本身最重要的媒介，治疗媒介就是治疗师本身。
嗯，
因为我刚刚没有提到到底怎么治疗嘛。像医生会给开药，
开个处方。
对，我们的处方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要去设计，所以一切都是由我们的脑中发出来，然后来为这个个案呢量身定做他所需要的活动。所以若是我们自己的能量很不足啊，或是很不完全的话，就会工作得很辛苦。
对，因为那个你一直给对方，给到一个你自己都空掉的时候，
对，
就没有东西可以再给出去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来到班上的原因
啊。对啊，我觉得就像班主任说的，真的除了我们身在我们从小到大成长肉体要变得完全之外，真的在就是我们的内心精神想法要变得完全，最后才有办法行出完全的行为。就像成为一名治疗师要治疗别人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带着完全的爱啊，还有微笑啊，跟关怀来去陪伴对方。
对
对啊，好的，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 OT 晃会来到班上学习对吧，好吧，那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回来哦。
好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 RGO Radio。 我们这班这个节目本周我们请到的是台大复健科里面职能治疗系的 OT 晃， 对啊，那刚刚听了 OT 晃跟我们介绍以及分享之后，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到底 OT 晃他所内心到底追求的是一个什么呢？因为感觉就是从前面听到现在，就是一个很人生胜利、很黄金的组合了。对啊，是不是台大人都过着如此梦幻的生活，就是他们人生所追求的？
没有，因为其实念到台大的同学们很多都是各个学校的
精英，
对，不是可能班上第一或是前几名，然后就一路就是考上来。然后大一的时候自我介绍说啊，我是建中毕业，我是北一女，我是中一中，是高雄中，
各县市的精英，
对之类的。然后就发现哇，然后就开始比谁是卷哥卷姐啊，
卷哥，
对，就是一直在
常拿书卷子，
在对一直在比较。那后来念到这个大学过去，我就觉得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从比较当中得到快乐的感觉、而且像是在台大的学生里面啊，有算是潜公式
啊，
对，就是我们会继续深造，很多就是会出国读书。对，那如果你又不想读书的话，尤其像我念了医学院，我们课业已经很繁忙，也没有去双修辅系别的科系，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拿到台大的文凭就好，因为自己本身也不是很疗愈的人，爱心跟耐心都蛮低量的喜欢跟人接触，但是到一个界限就想收了，就想停止，
就过去的性格是这样。
对对对，那基本上有个性的界限，我就会知道在医疗业当中我没有办法付出那么多，我最多会变成一个套公式的人或者是一个机器而已。所以我就想我毕业就好，我要做别的事情。然后也会在这个抉择点就开始想，那我到底适合什么呢？那也是找了很多朋友啊，或是学校老师等等，就是分享他们的经验，但我还是觉得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好。那加上因为在大学里面也体验了许多的不同的生活啊，那发现其实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的快乐可以维持很久，就一直觉得还蛮无感的，
就很一直很难燃烧你的宇宙的感觉。
对啊，不论是家具或导生具，吃了再多美食，那脑中的脑内啡还是没有爆发出来对，常常去团购啊，美食就也一样，不会透过运动或者是美食或者是出国旅游还是什么的得到很永恒开心的感觉，
是
成为一个要继续度过人生的动力。
嗯
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蛮灰色的。
就觉得好像外面的人看你很亮晶晶的感觉，但内心当中还是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对，因为就觉得钱也赚不过某某某啊，
如果要比较的话，
对啊，那一个人还可以交多少女朋友啊等等，就真的比不完耶。所以就开始觉得是不是活到这样就好了呢？
人生到大学毕业就好了。
对啊，反正也还能怎样对啊，这世界还有多惊奇的事情。
是就以人的层次大概就觉得这样就够了。
对对对，然后就后来对，然后就遇见了班主任。在过程里面就发现啊，原来人被造就之后啊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而且也知道为什么要生而为人，然后为什么要造就自己，然后在爱啊跟耐心方面真的可以无限的开发。原来就是永恒的这种快乐的感觉啊是真的存在的。
对啊，
对，不会像这种很虚空的世上一般
对啊，因为以着人的界限就看得到的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些事物。
对
对啊，但其实过去班主任有教导我们，就是人最重要的核心不只是我们的肉体，更重要是我们的灵魂的部分。
真的
从核心去开发造就自己的时候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自己无限的潜能。可能过去觉得自己无法付出的爱心或者觉得自己的热情大概就只够这样子燃烧用而已，但一旦开发之后才知道说原来人的真的是无限的。
真的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自己也体会到很多之外啊，然后爱方面也完全的转变。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对，因为其实我个人嗅觉比较敏感，所以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患者们会有一些气味的问题。那不论是成人生理啊，或者是精神科，或是小朋友，都很有味道。对，那我就会很害怕。对，所以我如果真的要选的话，我一定不做小孩跟老人。对，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在听完课程之后呢，看到老人就觉得哇，真的是宝藏一般的存在耶。看到小孩就觉得哇，真的是未来国家的栋梁，怎么那么可爱呢？
哇，你整个层次都提升了呢。
对，整个因为自己首先脑僵化的部分啊改变了之后，看到的世界也完全不一样。也知道自己的价值啊真的很重要。那看到每一个人，不论是各个年龄层的人，都会知道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特质的王，都是非常需要被尊待。而且我们看到的不是生命的尊严之外，而且可以看到他灵魂的价值。
对啊，而且我觉得因为学医的关系，应该更可以感受到就人的一些生老病死啊，这些人生阶段真的会比起念别的科系更容易接触到这些状况。
对，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如果太情感比较丰富的话，他在治疗患者的时候其实会蛮痛苦的。因为我们在医学里面会有转移跟反转移现象
啊，自己会承受很多。
对，就是会把他真的当成自己的家人或是爱人这一般的，然后会承受到很多的痛苦，所以有一些医护人员会抽离那个情境里面，就是当成工作，我在做一件事情。那像因为我们更可以看到灵魂的价值的关系，所以不会再用人的情感彼此对待，而是可以看着他被这样子创造出来的美好啊，也是很希望他们可以在灵魂肉体上面都可以很健全，如此的来帮助他们。
对啊，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
对，对啊，真的找到不只是看到自己人生的价值，然后也可以现在就是看到眼前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更里面的一个存在的价值。
对，
是啊，真的每个人都如同宝藏一般，是值得被开发，也被值得很好的去对待的。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回来听 OT 晃更多的分享喽。
RGO，RGO，我们的，我们的这一班就在 RGO。就在 RGO
RGO Welcome back to the RGO Radio， 你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这一班 Our Class， 我是 Teacher Lin。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请到我们的助教，是我们的 OT 晃。
Yeah，
那在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啊，因为就是每年啊，班上都有很多医学背景的朋友同学们，对啊，会进行这样义诊的活动。今年呢，就是 OT 晃也要贡献他的专业，他的发挥他的爱与陪伴的精神来疗愈大家。所以通常 OT 晃觉得今年有什么期许跟会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像是儿童的这个部分啊，越来越被重视，所以今年就跟班上的同学
讨论，
对，讨论之后呢，就一起来加入义诊的活动。那我们主要会做早期疗愈的筛检，看他有没有发展性的问题，或者是学前技巧有没有不足，或者是情绪有没有一些不太稳定啊，或者是社交技巧方面，或者是他发展上面肌肉张力有没有太不正常，或者是协调性的问题等等。
所以现场会帮他们评估，
对对对，
给予建议。
因为像有一些医院跟诊所，他们都会去学校里面或者是幼儿园里面，就是帮大家筛检。对，所以我们这个也是类似的性质啦。
对，而且我最重要，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有时候是你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判断，可能因为你看到一些现象，然后开始在思考说到底是不是这样呢，然后就开始自己会产生很多想法，嗯、
对
啊，然后你可能上网再去查一下，就觉得啊，好像越看越严重，就觉得说嗯，到底是不是怎么了？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直接带给让专业的来吧。
对，真的，因为大家现在网络上面资料都很丰富，
嗯，
可能。它符合几个，我们就觉得它一定是什么。
对，
对，但是它说不定真的是那个，但是背后的原因其实不是那个。
嗯，
对，但我们的专长就是解决那个原因。
是，
对，因为一个症状，它其实可能分属于很多不同的病。
嗯
比如说注意力不好，它有可能是，它自闭也会注意力不好。然后他肌肉张力低也会注意力不好，
嗯、
他发展迟缓也会注意力不好。可是你就说啊，你就是注意力不好过动，但不能这样归类。对，所以虽然资料很丰富啊，但还是得让
正确的、
对专业的人来真的帮你们好好的看一下这样。
对啊，所以相信今年呢 ，OT 晃也能够投入这个医疗的团队，让这个义诊能够更加的完全。
嗯，
那相信因为大家已经放松了很久，那一定是觉得，好像明明已经在上学了，可是你一直看着外面的这个状况，一直回想跟怀念你还在放假那个时光，有种找不到、无法专注在你眼前的生活，是不是也可以请 OT 晃来给大家一些小小建议呢？
嗯，好，因为像我们很多在处理的就是注意力缺失 的个案，我想说不知道大家这个年假可能行程都很满啊，就是到处走春啊，或者是吃喝、或者是你干脆也是在家休息，每天睡到自然醒，但你现在回去工作了也好，或是上学了也好，是不是还是觉得精神没有恢复呢？那正好啊，其实医疗领域也有研究，然后班主任也如此的告诉我们，其实最高级的休息呢，就是去散步
啊。
那如果真的觉得啊头昏脑胀啊，就去散步个30分钟，好好的想一想，抽离你现在当下的情境，就很好。那如果你想要啊，我要积极一点的话呢，就建议你可以稍微跑起来，也是一样跑30到40分钟。那因为也有研究指出啊，如果我们跑步的心跳率在你最220减掉你的年纪。括号乘以70%左右，就是你的最大心跳率这个部分有达到的话，然后这样子平均的来跑30到40分钟的话，你就可以变得比较专心
啊，真的，
而且每天持续跑的话，你可以专心的时间会越拉越长。
哦，所以跑步是有助于专注力的。
对，我们临床上啊，很多会请小朋友去跑步。
啊，
对，那真的跑了一个段考期间下来，那个考试成绩都会进步哎。
而且在运动的时候也会产生脑内啡。
对，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脑中的这些激素呢，可以很好的分泌出来，让我们可以很好的休息之外，也可以得到专心的这个功效。
对啊，大家一定没想到吧？最高级的休息不是一定要去什么 SPA 或者是整个放大放松的感觉，而是真的你动起来，让你的身体先动起来，然后让你的脑、让你的精神也能够更加注意力去集中。
对对 对，真的是很好的运用大自然啊，很好的
最天然的治疗法。
对对对，真的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吃药或者是找一些其他的媒介让自己放松。
好的，那 OT 晃有要教大家那个吗？喜羊羊
哦，
喜羊羊、
哦、
喜羊羊治喜羊羊专注力治疗法。
好，就是呢，如果你现在当下无法出去跑步，
对，如果今天刚好外面飘着绵绵的细雨，但你又想要专注，然后你听到我们的广播，在这礼拜六的晚上，你可能想说，现在外面天色这么黑，我也不想出去跑步。但是没有关系哦，因为今天 OT 换来到了现场，我们教你一个不用跑到外面，在室内也可以让你重新找回你的运动的 tempo， 还有你的专注力的方式哦。
好，就是这个是比较应急的啦。
是，
嗯，就你当下真的非常需要专心的话，就可以试试这个小羊趴、
喜羊羊专注法。
对，我们就因为要应景，就是来个小羊趴。
对，在这个羊年呢。
对，其实它本身就是 O R Z 的姿势。
对，
对，我们的手掌啊，还有双膝都是在着地的。
嗯，
有一点点像小狗。
是
啊，你的手掌啊，要把它张开来，
平五指要张开，
对，五指张开，然后平均贴地、
嗯。
那背的话就是可以打直
啊、
对，不要拱起来或是凹下去。
嗯，
那头的话，我们就是 自然的往水平看。
哦，好，等于说如果前面有个镜子的话、嗯，你要看得到自己的姿势，
对，看得到自己的脸，对对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让额叶的血液。充满、
嗯、前额叶，
对，就是你就是那个可以充电一下，
啊、
那大概做个可能5到10分钟，
是，
对，就可以拿去使用了。
好的，嗯、好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手边有很多 case， 以及你有报告跟作业，你觉得应该要动，但你又不想动，请你马上找一个适合的地方来测试我们的喜羊羊专注法，
冲洗一下这样。
是的、嗯，好的，非常感谢 OT 晃跟我们的分享。那最后就要跟
谢谢
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拜拜，
拜拜。